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保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了周日时光啦，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带给你满满的活力。这首歌曲啊，就是会让你跳起来嗨起来，快一点。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那里干嘛？去哪啦？就算偶尔短裤也无伤大雅。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跟上我的品味，我的想法
节目呢，要和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哦，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可要笔记做好了。有一个毛病大家很常出现，就是头痛，尤其是偏头痛哦。有些人说，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头痛啊，突然抽痛一下哦。有的时候换季也头痛，总归哦有很多不同的症状。 头痛难耐，有些人会冷汗直流，恶心想吐，长期下来也会对你的这个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台湾头痛学会的理事长杨君柏就有和大家分享了，有些人觉得啊，偏头痛是不是就是单边的头痛，或者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吃个止痛药，但其实偏头痛还是要看症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偏头痛，并且它是可以治疗的只是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每个人不太一样那其实偏头痛跟一般头痛的区别一般头痛就是大约几十分钟顶多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休息可以改善。偏头痛啊，你就伴随着恶心想吐，畏光，对声音敏感，长时间的会影响你所以真的是很麻烦最讨厌就是那种隐隐作痛又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杨君柏理事长也特别跟大家提醒到就说这个偏头痛对于台湾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对台湾造成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这个 GDP 你看损失到是有 GDP 的程度损失的这个 GDP 的程度大概是国内生产毛额的 2%， 高于心血管疾病的 1.29%， 也就是为偏头痛的关系你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研究估算啦。那偏头痛发生是体质问题并且是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所以通常女性是比较多的，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大概是3:1，那很常出现女性患者是在这个初次月经到来之后开始出现头痛的症状，然后年纪渐长越来越明显可能更年期之后才会改善。到底除了吃止痛药之外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理事长也是建议啦，如果你每个月偏头痛的发作超过4天，并且你症状影响你的生活工作跟日常，吃了药效果也不好就要来就医了，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个诊断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因为这也办法一头痛10几20年起跳大家说我都已经习惯疼痛真的是很苦，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头痛有些人说我就抽痛一下抽痛一下好像还好频率渐增或者是时间变长其实都是一个警讯，切勿轻忽咯。健康新发现提醒大家偏头痛的问题，很多人真的痛一下就觉得我要按一下舒缓一下，或者是吃个药头胀胀头痛痛的这种情况真的蛮多的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经常性发生就觉得说我忍一下就好，真的忍很久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医生，因为老实说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聊完头痛我来关心一下大家的肾脏健康聊到肾脏很多人想到说台湾是那个洗肾王国好像有这个称呼，那不要讲说是洗肾好了，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跟肾脏也息息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在饮食方面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忌口但是常常外食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上有些道听途说的这些饮食建议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邀请到怡婷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肾脏病或肾脏相关的疾病，怡婷最近呢把关于肾脏的什么一切嘛，
对，全方位
全方位跟肾脏相关的饮食还有让大家去了解说到底肾脏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有我们到底吃什么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变化。这本书呢叫做吃出好肾力那个肾就是肾脏的肾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适合很多中壮年族群的，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那个肾脏疾病的盛行率其实颇高尤其想说那个
12%，
对，然后那个洗肾的人也好多，我记得在我们家在那个土城板桥一带嘛，有一条那个医院街
全部的诊所
对全部都是洗肾中心，
我们台湾洗肾王国全球之一第一名
这不是让人开心 的事情哦，这种第一最好还是不要，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需求蛮多的。那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年长者才会有，因为刚刚讲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像甚至这样讲到
是三高、啊、
对，然后洗肾方面年纪也下滑了、嗯、哦，有一些大家不要以为是中壮年或者是长辈才会有，很多年轻族群哦，肾脏已经不行了。想要问问看怡婷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肾脏相关疾病的这个盛行率其实蛮高的，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是感觉不出来说啊，那我是要去健检，例如说看到什么数据会很明显对应到说我的肾脏可能有问题，还是说我在日常的期当中我就可以感知到说诶，我的肾脏呢有一些状况，我要去做检查或者是进一步去了解。
如果是以抽血来说的话，可以看那个肾脏的指数，因为每年都有健检嘛。
嗯，
那如果是频率的话，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有个自就无自觉泡水高频，泡的话是泡泡尿，因为正常我们尿液是不会排出蛋白质
哦。
对，如果肾脏异常的话，我们蛋白质就是会流失在尿液里面，所以可能会有泡泡的情形。对，那如果久不散的话，有可能是肾脏异常，要去看一下。因为正常男生上厕所是站着嘛，
嗯，
所以他有点冲力，所以会有泡泡是正常的。
哦，
但是如果大概30秒、1分钟都没有散的话，有可能是泡泡尿，有可能有蛋白尿，哦、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就是肾脏科。
嗯，
对，那水的话就是水肿，因为我们肾脏会调节水分。
嗯，
那如果异常莫名常常水肿也要注意。
嗯
嗯，然后高的话就高血压。
哦，
对，因为高血压很容易就是。造成我们肾脏的血管损坏，所以肾脏容易就是异常。
嗯，
对，那再是贫血，因为我们肾脏会分泌红血球生成素，那红血球生成素的话，如果肾脏异常的话，也会分泌不足，所以你莫名的贫血找不出原因也要注意。嗯，然后最后一个是泡水高频倦，就是倦怠嘛。
哦，
对，倦怠如果常常人睡不饱等等，也要注意。
其实还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观察的一些指标，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普遍来说啦，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有在定期健检，也许是公司的一些健检啊，或者是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
老人健检，
对，这种定期的，可能是政府提供免费的，或你自己定期有去做检查，其实医师都会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指数。但我必须老实说，很多人讲说，哎，那个肾脏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重的就是洗肾嘛，然后人家不是说什么开始洗就是洗一辈子嘛。
哦，对，但是通常开始肾脏不好的话，慢性肾脏没有分五期、
哦、
如果你好好控制的话会延缓洗肾率啦、
嗯、
对，那如果到末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已经衰退了，就是必须要透析治疗、嗯、我们就说洗肾。
哦，但是我觉得一想到说那是一个漫长之路，大家还是很畏惧，尤其像刚刚讲到说你要去做透析嘛，然后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长辈就是也是要定期去洗肾，
一周三次血液透析。
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年纪还小，然后我感知到的就是说他会很疲惫，他去洗肾前已经很疲惫，他洗完之后也不会突然精神变好，就好像虽然说是去做透析，但是他的身体感觉也是有很多耗损。
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就毒素没有排出去的话，其实会疲倦嘛，因为我们肾脏是排毒的器官。但是因为它洗完的话，通常会躺在那边3-4个小时。
对，非常久。
所以就是它会流失一些蛋白质跟营养素，所以其实你要补充蛋白质跟一些营养素。
所以那时候家里面有那个洗肾的长辈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说，哇，他去做洗肾这件事情，对他的身体的影响蛮大的。那当然也是不得不啦，身体状态可能就必须去洗肾。
对，
然后像刚讲说那时候还有给长辈吃一些营养品，就是好像 有市面上有些是针对洗肾患者的，
对，肾脏专用的营养品，
很像我自己感觉好像牛奶类型的一点点
营养品配方。对，大家都就是比较口语化，就是牛奶的营养补充品。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小朋友都不知道，想说哇，为什么那个阿祖可以喝特别的东西，特别的饮料，但他们讲说那个也不好喝。
哦，对，不过现在有各式口味啦。
啊，
对，
但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哇，你肾脏没顾好，其实连带的影响层面很广，严重者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要走到透析这条路，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然后你的时间被绑住，然后你去透析前透析后其实你都会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就是饮食上面也会忌口，像那时候长辈要透析或者是因为洗肾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些东西就不能吃，好像家里长辈会讲说，哦，他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我听他念的那一大堆，我心想说那还有什么能吃。
就是有些要注意，就是要控制，就是蛋白质以外还有一些矿物质啊，像是钠磷钾那一些，就是代谢会异常。
所以肾脏真的是不可不顾哦。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邀请到是营养师陈怡婷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哦，怎么在饮食方面就顾好肾脏呢？有哪些可以顾好肾脏的饮食条件，要注意哪些东西的摄取，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
I will be making precious history. I keep your picture by my bed, so I can know you're in my head. Take my hand by your head, and I will always be your man. You gotta trust in me, that I will trust in you. Baby, close your eyes, and my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穹顶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们聊到健康的话题哦，要顾好肾脏真的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称呼叫做洗肾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哦，这代表着这个国人的肾脏问题其实是非常需要重视的。每个人也很害怕，如果走到了这个透析的阶段，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不只是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沉重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很多饮食方面都要忌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哦，其实内心会感到畏惧跟害怕的地方。诶，实际上哦，其实像刚刚怡婷有讲到，并不是说我们肾脏有状况你马上就走到透析或洗肾，你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啊，每个人的状态也不同。那通常在刚刚讲说肾友跟非肾友之间啊，其实如果我想要顾好我的肾脏哦，也许我现在还没有严重到说诶到疾病阶段，但是我也很担心我的肾脏有一些问题，很多人就会遍寻一些配方，说吃什么可以顾肾脏，然后就要多吃一点。相信怡婷应该有做这样子的了解。通常我们会讲说吃什么会对肾脏好，会有一个方向或者一个轮廓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着重于就是要预防肾脏就是不好，就是衰退期。
Oh.
对，第一个就是钠含量太咸，我们国人是吃太咸的。
Oh.
对，而且我们有统计，就是我们钠含量是超标建议量的两倍。对，是吃太咸，因为一方面是外食多，我们外食有七成嘛，其实外面的除了酱汁啊或者是喝汤等等，这些都是高含钠量的食物。
嗯，
对，那就是糖分，精致糖现在满街都是含糖饮料，
对，
蛋糕、零食、饼干，因为我们血糖高的话，其实我们肾脏会有负担。
嗯，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颗梅子泡在糖水里，然后那颗梅子是肾脏，
嗯，
泡在高糖的糖水里，所以肾脏其实会就是默默的，就是会萎缩坏掉。嗯，所以我们其实糖尿病有四成就会变成糖尿病肾病变
哦。
对，然后高血压也是嘛，就是会影响肾小管。
嗯，
所以其实三高、肥胖啊，年轻族群现在蛮多的，所以也不是说只有老年者是就是肾脏疾病的人。
嗯，欸，可是像刚刚讲说吃太咸啊，钠的这个含量很高，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困扰，就说因为我们外食或者是就算是家里面自己煮啊，
嗯，
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这样是咸还是不咸欸，好像就是吃起来顺口嘛，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口味。那你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例如说像刚刚讲说自己开火煮东西啊，那我们家一直以来都吃这样啊，那这样到底是咸还是不咸，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比较。对，
如果是通常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嘛，那其实少沾酱跟少喝汤，我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外食的话，第一个就是汤尽量越少越好，吃那个料就好。
嗯，
然后酱汁的话，如果可以直接减半。或者是甚至像有些人吃水饺会沾酱，对，但是其实水饺里面包内馅就有加调味料了，所以其实沾一点点就是不要沾，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沾一整圈，
整颗都要酱油的颜色，
已经不是白色了，沾一整圈，所以其实吃太咸其实可以想象，而且有些食物吃起来不咸不代表它没有就是钠含量。对，有些酱汁酸酸甜甜的啊，或者是辣辣的，它你们会觉得没有，但其实都会加一点盐啊去调那个调味。
嗯，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多，如果说让民众去分别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种调味料类都要少一点会比较好？
对，调味料酱汁啊，像早餐有什么吃铁板面啊，那些酱其实都还蛮咸，钠含量都蛮高的。
哇，那大家可痛苦了，心想说我如果要减半也许不是完全都不吃，但是就减半的话，那个味道跟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应该差蛮多的。
对，是要慢慢就是减少，因为其实我这边有一些个案吃外食，然后他住院都觉得就是医院餐很难吃，
太淡了就没味道，
对，没猪没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其实医院是有调味，但是可能他平常吃太咸了，所以他会觉得他们还自己额外去买酱汁来加。对，或者是加什么买肉松啊或酱瓜来配，但其实真的是吃太咸。
所以像刚刚怡婷有跟大家聊到，普遍啦，就算我们很多人自觉好像说我也不是吃所谓的重咸，但是其实可能对身体来讲负担都已经比较大了。
对，
我更难想象那种我们一般人会认为的重咸，那它到底在吃什么？
对，像糖醋啊、醋溜那些，不是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
的？哦，对啊，
它其实它也是有加钠含量啊，因为番茄酱其实也是有钠
哦。所以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也许说不是说让大家都不来，因为这样也蛮困难，因为这样你会发现你去外面买什么啊，什么都不对。然后像刚刚讲说，有一些料理它本身就是可能会火着酱汁，然后一起炒，
起
对，那你至少不要去沾太多的酱，也许就是大家在习惯上可以来调整一下。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到糖嘛，其实这个我们以前聊过，这也是遍布在我们所有的食物当中。很多人像以前我记得一婷也有分享过，并不是说你吃起来不甜它就是没有糖，就跟刚刚钠一样，不是说不咸就没有钠，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很难去掌握。
对，用他自己的口感去品牌。
哦，我都喝无糖，那应该没有糖，但你要看你喝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对，看有没有加料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肾脏疾病还真是文明的一种，在现在现代发展来说，
对，国民病、慢性病，
嗯，就是很难去预防。那刚刚有提到是肾友非肾友嘛，可能我们在吃这个东西上面呢、啊、要注意是钠含量跟糖的这个含量、嗯、但实际上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有助于这个肾脏的呢？说当然很多人每次不是说啊我要养肾嘛，多吃点什么可以养肾，会有这类型的一些食材吗？
如果的话会建议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其实我们国人九成不足嘛、
嗯、
对，那膳食纤维其实对我们肠道菌是有帮助的、
嗯、
那也可以帮助就是排便，就是排便等等的、嗯、也可以把就是一些含氮废物或者是毒素排出去、
嗯、
因为膳食纤维要注意。那还有一个研究是吃就植物性的蛋白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像是豆制品啊、
哦、
这一些的，它可以减少一些发炎反应、
嗯、
而且动物性蛋白质的话会代谢一些氧化物或是营躲这些，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哦。
反而你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它有一些大豆异黄酮，可以降低这些发炎的反应。
嗯，刚刚讲到膳食纤维，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碰到就是各类型的蔬菜嘛，
蔬菜、水果类。嗯嗯、
哦，然后刚刚讲豆类也是。那膳食纤维有特别什么会比较好吗？还是说其实普遍只要是大家这个国人常吃的蔬菜都可以？
嗯，蔬菜都可以。不过有一些人会以为是蔬菜的，像是什么。南瓜、地瓜、马铃薯了，这些虽然是有膳食纤维，不过它是淀粉啊，怕大家吃太多，血糖还是会高，还是注意。
对对对，所以刚刚讲说，我觉得膳食纤维通常大家直觉会可能先联想到叶菜类的吧，
对，
就是大家
绿色的蔬菜，
对，然后高丽菜，然后这些大家比较好取得，然后我们会炒青菜会炒的那些啦。
对，不过外食现在膳食纤维蔬菜好像都吃的比较少，因为像便当。嗯，就是那三个有可能都不是蔬菜，有可能是冬粉或者是什么马铃薯、玉米、
哦、对，或者是切几块豆干跟海带什么之类的。
对，
现在不容易哦，尤其像有的时候因为季节的关系嘛，可能有台风或什么，你就算去外面买啊，你看叶菜类特别少，都出现超多根茎类、嗯、因为全台可能都没有什么叶菜。
对，没错。
你想买个什么菠菜、高丽菜，要想要炒个大白菜、炒个高丽菜，最后也没有，都是刚刚讲到说豆制品或是其他的选择。
嗯嗯，或者是像是菇类或者是红萝卜，那个也是可以啦。
哦、嗯、是，所以刚刚有提到不只是注意钠的一个含量，糖的一个含量对身体，刚刚讲说肾脏可能相对比较好一些些，这个膳食纤维大家要注意，还有豆类嘛、
嗯、
那我知道其实有蛮多所谓吃素的人，感觉这两个最常吃的大宗啊，好像听起来这样子吃素的人是比较健康吗？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吃素食或蔬食，但是也要注意加工食品
哦。
对，因为加工食品比较多添加物，添加物也是需要肾脏去代谢。
嗯，
所以加工食品像是素食，有一些素鱼排或是素肉，
哦、
它添加物也是蛮多的、
嗯。
那荤食的话，我们像外食容易吃到早餐就吃到什么火腿蛋啊，
哦、
什么培根。对，然后午晚餐可能会吃到什么香肠，这些加工制品添加物、
哦、
其实也都蛮伤肾的，所以要控制摄取量。
嗯，所以像刚刚讲说，不管你的饮食取向是哦，你是吃荤食的还是吃
素食的，
其实都有要注意的地方。不要想说，哎，我吃素嘛，吃菜吃很多，那其实也能吃到蛮多加工品。现在加工品无处不在。
对，而且现在素食的做得很好，有些吃起来真的很像鱼肉或者是蟹黄口味的、
哦，
但是添加物其实都蛮多的。
嗯。难怪人家会讲说还是很推广那种吃原型食物的，就菜就吃那个菜本身，你必须换成别种
东西，
对，太过于精致化的饮食、嗯、
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现在嘛消费追求口感啊，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有一点变化好像吃起来比较好吃，
方便外食，对
对，很多人都讲说那种好吃的东西都是垃圾食物
所以加工食品都很好吃，像火锅啊火锅料大家好多人也喜欢吃，
嗯，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真的虽然说这些饮食的一个方向也许大家普遍都有概念，但是你很难实际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调味料这方面，你会觉得说、嗯、啊，那个口味那么淡，那就觉得、哦、我要再多撒点胡椒，人家做完就不够，你自己在加
对，我身边就有人吃麻辣锅然后还煮完不是味道很重、
哦、对啊，
他会再沾一次酱对，不过现在火锅店我觉得现在店家有些健康的诉求还蛮好，因为它很多新香料、
哦、
像蒜头啊或是葱啊辣椒，其实你加多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减少酱油的添加，
哦，对，就是你还是有那个味道，但是不是酱油的那个咸咸的那种感觉，
对，不会，不用加太多酱油。
嗯， 嗯，像我吃麻辣锅我也不会再沾，我想说哈，你麻辣锅不是就是为了吃那个麻辣的感觉，那你为什么要再去沾沾什么酱油，那就不辣了不是吗，
味道再更上一种。
嗯，并且我觉得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饮食的类型哦，本身就是调味比较重的，就像刚讲麻辣锅啊、
咖喱呀、啊、铁、
嗯、
板面、
嗯，还有像前阵子蛮红的那个酸菜鱼嘛，那个我也觉得是调味料，就是很明显口味特别重的类型、嗯。然后像我们去那个热炒店，每一个都很下饭
之类的，
我觉得只要下饭的都很可怕。就是它会让你一直疯狂吃饭又增加淀粉，然后同时钠含量应该也都不低，
对，而且还要配点小酒这样
哎、欸，我实际上在认识说要把肾脏顾好这一块就会觉得怎么吃都会有困难呢、欸？因为你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你不太可能完全不吃，
对，但是频率要减少
好痛苦，
我觉得第一原则就是钠含量先减少，因为、哦、其实钠我们第一就我们刚前面有说就是超标两倍，而且钠含量太高的话就高血压、嗯、高血压就很容易导致肾脏病，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减少酱汁少喝汤开始做起，
嗯，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多原型然后少加工的制品，因为少加工就可以少掉一些钠含量
哦、嗯、所以像刚刚怡婷讲到汤这一块也是因为在炖煮这些汤的时候都溶出来了，所以不要喝汤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少喝一点，
少喝一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外食烹调那个汤，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是文化关系很喜欢煲汤或炖汤
哦，
对，然后会加很多添加物嘛、嗯、对，就是加一些调味料等等的，而且汤的部分像火锅大家喝汤煮到最后的时候普林不是最高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喝煮到最后的那一碗精华那个汤、所以大家其实都要注意。
嗯，所以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些人会觉得不喝汤不行，那个汤的选择可能就要选相对比较清淡一点的，
对，没有清淡一点，
没有什么额外的调味、嗯、可能是原本煮那个食材
青菜汤之类的、哦、对，不过有些外食青菜汤里面还会加比较多重口味，胡椒跟一些油葱等等，还是要注意。
嗯，是，所以大家都要回检视一下。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吃饭一定要喝汤，不喝汤就是不舒服，或者是冬天嘛，你再怎么样，像我们有时候进补啊，
对，
就是一定要喝个热热的汤，你才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有温暖的感觉。但是确实，像刚刚讲到说，你是炖煮到最后，甚至是火锅，你已经料都加完了，然后那个汤虽然你现在喝起来觉得哇好浓郁哦，但你就知道里面就是科技鱼很活
对，真的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啦，你也许你很想喝，那你先喝一下，但不要喝多，就慢慢、嗯、慢慢减量吧，
对，控制摄取量，不然就是选择刚刚微微说的就是比较清淡一点的汤，
嗯，对，至少它也是汤，是热的，也有点味道，只是没有以前的味道
那么重口味
那么重哦，我觉得还是要来稍作调整一下，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营养师陈怡婷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烦恼都是太匆匆，烦 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走过的心哪里去找？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广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灯的症状，家里雨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存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在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要带着大家吃出好胜利哦，关心我们的肾脏健康，吃什么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食物哦，我们稍加避免一下。以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来讲，你要叫他完全不吃哦，那真的是蛮困难的，要改变一个习惯并不容易，但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调整。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来到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聊到这个肾脏哦，我们要顾好它，其实不只是饮食嘛，就像我们平常所知的，哎，作息也很重要，然后运动也是哦。所以每次我们只要讲到健康话题，大家都讲说哦，对，饮食均衡，然后做
饮食，
对的，然后运动，多运动，这三个，然后大家都听到反了，就觉得你什么疾病都可以套用这三个，但是必须得讲，这三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做不好，你做得好两个，就会有一个做不好。
真的，
我觉得那。人嘛，你说很难自律到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甚至有些情况是说，你就算都做到了，你可能也是又会生病嘛，不代表就是百毒不侵。
对，有可能遗传的其他的原因啊，
对
等等的。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每次在这个健康话题的讨论上面哦，大家还是会想要持续的来了解一些新知，甚至说不断来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因为肾脏的关系哦，我们要来顾好它。那平常吃什么就很重要，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有关哦。实际上啊，针对这种想要顾好肾脏的话，我们有一些外食的需求，像怡婷之前有讲过说我们现在台湾外食的需求很大，你说自己开火就算了，我们还可以自己选说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你去外面呢、啊、我觉得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自助餐吧，可能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要夹跟不夹，但是有的时候就不晓得说哪一些
什么
对可以吃什么。就像刚刚讲的，有些我们酱之类的其实蛮多，尤其像外面的、啊、他如果做的就没有什么味道，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想吃，也不会有人来买。当然现在有些取向是那种健康餐盒，它普遍就是
调味比较淡，
对，调味比较淡，或者它的酱是额外装自己斟酌来加、
嗯、
不然普遍来说我感觉好像怎么挑都不对。那怡婷会怎么建议说，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肾脏的这个健康有所要求的话，真的在外食上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跟选择，然后尽量避开什么样类型的食物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第一个优先的话先避开加工的食品
哦，
像香肠啊这一类的啊，或者是那种加工的什么肉排等等的
哦，
所以可以换成就是像是鸡腿肉或是排骨这一类的比较圆形的食材，
嗯，
因为加工制品的话会加一些添加物，
嗯，
对，像香肠会加什么亚硝酸盐啊之类的、嗯，这些其实都需要肾脏去代谢掉、
嗯，
对，所以加工食品的话先减少，
嗯，
那第二个就是真的调味，如果是那种酱汁很厚重的，
嗯，
建议少，像不要选择什么咖喱或者沙茶之类的，
哦、
对，可以选择炒之类的那一种的、嗯、也是有调味，只是它的酱不会那么多，这、
嗯、
是两大原则。
嗯，
对。那第三个就是纤维啦，膳食纤维真的摄取太少了。膳食纤维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我们一些排便等等，把毒素排出去。所以蔬菜的比例要增加，
嗯、
不管你是自助餐或者是面店，他们都可以额外加青菜，我觉得还不错、
哦。嗯，像我每次去点鸡肉饭，我都跟他讲酱多。就觉得很下饭呢、啊。
对，那你的青菜可能就要选清烫
哦， oh.
对，清烫搭配一个重口味，不要全部都重口味，就清淡的口味加重口味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观察，例如说自助餐店哦，单纯的那种炒青菜，其实还蛮热门的哦。我觉得大家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意识，虽然说也是想要吃一些口味重的东西，但是想说啊，多吃点蔬菜哦，来那个消弭自己的罪恶感。
对，降低就是负担。
对，就是你可以稍微挑一下，像刚刚讲青菜的这个菜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我记得，例如说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大家可能都点肉比较多，就觉得口味比较重。然后，男生或什么，大家一群人吃，好像吃的比较饱。但是你知道，到现在，例如说30岁上下，我们出去，例如说去热炒店或什么，大家都会点一点，就想说，哎，我们有没有点菜啊？那个菜要不要多点两盘？
很棒，很棒，因为大家都是汤诉求，就是意识都有抬，
就是
开始会觉得说，哎、欸，我们还是多点几盘菜，均衡
一点。
对，然后你说，哎、欸，这个吃起来虽然不错，但是多吃两口菜来弥补一下，说刚刚吃的这个其他菜可能有点咸或什么之类的。嗯、那当然最好是整体的口味习惯都要有所调整，会比较好。哎、嗯欸，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像因为一定是营养师嘛，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营养师也是人，你会不会有比较难抗拒的一些食物？但其实可能不太适合，要稍微做调整的地方。
因为我是台南人，我还蛮喜欢吃甜食的，蛋糕、饼干类的部分。不过我当然也会吃，不过就是频率都是一两周一次这样子，不会每天吃。如果大家喜欢吃麻辣锅，或者是像是鸡肉饭、卤肉饭，也是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其实没关系。但是日常饮食就是还是要注意。
嗯，就是可以还是可以吃，但是把频率降低一下。
对，
然后之后就习惯了这个全新的频率之后，你会发现说，哦，我还是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然后第一个心里面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每次一顿，然后都觉得好像在伤害我的身体。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食物嘛，你总归嘛还是大家吃了，你说吃了心情不好，那吃了也是难过，所以我觉得也是要考虑到实际的执行层面。那这一块是刚刚讲到外食的部分，就大家在可能上班族啊，在挑选一些午餐啊，或是晚餐，你可能买着晚餐要回家，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那我每一次都很佩服那种家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如说爸爸妈妈可能会考虑说，哎、欸，因为在觉得在外面吃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不健康，就觉得说啊，我的功课我也要自己开火，就觉得好像对孩子来讲比较健康，甚至会带成隔天的便当或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开火方面，其实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调味？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一定是在家煮会比较健康，但其实好像不一定。
对，好像不一定。而且现在好多好吃的人工调味料，就是一罐什么烧肉酱，一罐什么酱就可以。
味精吗？那种类型的。
对，就可以全部的菜都变得很好吃。但是人工调味料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像如果是就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有一些磷酸盐、磷酸钠的调味料，因为它可以让口感更好吃，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那因为方便嘛，有些可能不想要那么麻烦，也会买一些冷冻食品，
直接加热，
直接加热，像什么鸡块。我发现蛮多人喜欢吃什么炸鸡块，或者是火腿培根啊、肉排等等的。虽然在家里就是煮嘛，你有可能也会吃到比较多就是加工食品，还有像是起司片。有些起司片的话，其实它色素啊、乳化剂也是加蛮多的。
像刚刚讲说自己开火煮的话，因为为了让大家煮起来好吃，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别的调味料，
对，一罐什么都可以，都好好吃。
那个什么菜也用这个炒，肉也用这个炒，然后味道看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你就觉得说让大家开火都有了信心啊，平常煮都没人爱吃，加了好像神奇的粉末。
对啊，没错，但其实那个调味料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确实哦，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觉得说，哎，我吃外面可能会比较康，然后愿意真的花时间去自己煮的话，也要稍加留意一下自己调味料的一个使用，不然你会觉得说，哎，我就算已经在家里煮了，好像跟外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加很多调味料还是味道很重。
对，那在一个健康诉求上，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哦。那其实怡婷在这一次的书哦，《吃出好胜利》里面，也有帮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是关于很多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迷思啊，针对这个肾脏的一些保健。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呼应到说，现在很多人因为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嘛，或者是自己可能家里面啊已经有家人可能有一些肾脏方面的疾病，就会想说，那我他吃什么，他也常常跟我抱怨他吃这些都没味道，所以他就干脆不想吃。那想说啊，那到底要吃什么好，吃什么好哦？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讯息啊，什么什么病吃什么好，或者是吃什么病哈、哦、会改善，有的时候写的很耸动啊，这些食材看起来也是随处可得，有些人就会拿来用看。那在怡婷的书里面有帮大家做介绍，尤其是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具体的实例哦，想要问看怡婷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跟肾脏相关的讯息，一些饮食迷思，最近有没有比较常听到什么，就是人家流行的，或者是可能患者跟你提到的，然后又来问你说，哎，怡婷，我问你哦，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对的？我猜营养师应该蛮常会接获很多
迷思
对不对，民众的一些疑问，然后可能哎，最近怎么这一波大家都问这个？
对，最近蛮多人问说吃太多蛋白质会不会肾脏坏掉这件事
啊，好奇怪。
对啊，因为其实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我们有研究，目前是每公斤2公克的话是安全的。
嗯，
对，以目前的研究来说，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健身族群变多，然后大家都很重视吃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就一直吃。但是如果针对肾功能不好的话，蛋白质是要限制的，因为你吃太多的话会有氮废物，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肾脏会坏得更快。所以如果是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是 OK， 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的话，其实要限制。
哦，因为刚刚讲说蛋白质吃太多，大家就觉得说，蛋白质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还不错啊。如果是比较健康一点的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
对，优质蛋白质好像还蛮 OK 的。那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也有关系嘛，网络上也有蛮多是跟那个排毒有关的，这也在这个熟龄界哦，算是蛮热门的话题。大家都会讲说喝什么金栗汤啊，可以排毒，
哦，香菜水，
对，然后就是那种绿绿的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味道都很奇怪，但大家好像又乐此不疲，觉得说好像味道越奇怪好像越有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好像可以这个助消化解排便，或者是感觉你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说它是不是也可以排毒，那实际上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算奇效吗？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吗？
如果像是大家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绿拿铁或是蔬菜汁那一类的，它是就是高钾蔬菜跟一些水果，但是它可以帮助排便没有错，但是因为它毕竟是高钾的部分，那如果你又加坚果又是高磷，其实对肾脏来说是一个负担，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其实要避开。但是如果你是健康成年人的话，就是健康人的话，其实这个是 OK 的，它确实可以帮你补一些膳食纤维、钾离子，帮助排便。
因为很多人一想到说哦，可以助消化嘛，可以帮助我们排泄，好像就觉得说毒也会被我们排掉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联想。那其实这两个不是画上等号的，
对对，
也并不是说它可以促进你肠胃道就可以把该排的东西都排掉，它可能还是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对，它是帮助排便，但是不是帮助排毒。但是排便虽然是会带一些就是含氮废物，但是我们有一些身体的毒素还是也是不一定会残留，还是不一定会排出去。
所以大家也要稍作注意一下，因为会有很多大家觉得说，吃这个好像比较健康的，像我有以前来有听过什么选择那种它的外貌是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肾脏还蛮好的，然后长辈就会疯狂的吃那个黑色的东西，你只要跟他讲说吃什么
黑芝麻什么
的，对对，黑米，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么好有心哦，并且他们有时候吃啊是真的吃很多，并且就很有毅力的在吃，我想说哦，怎么会这样，又不只是黑色食物，就是如果是针对别种脏器的话，可能也会有
红色的啊，心脏食物，
他们就会很专精于某一种类型。这个是真的吗？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太多，应该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哦，对，每个东西还是均衡饮食，那各个也是吃。都不错，对，没有说一定要吃什么黑色，一定要吃很多等等的。那确实以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会觉得黑色的是护肾
哦。
对，但是如果你肾脏不好的话，其实黑色的像黑芝麻跟黑米这个磷太高，其实肾脏就是肾油的话，其实是一个负担
哦。就等于说这一个食材，它有部分有助于，但有部分呢，可能没有帮助，也会增加一些负担。
对，如果针对肾油的部分，
所以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些食物本身呢也没有什么罪过，他们也没有不好，但是可能针对我们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层面不太一样。那我自己都会觉得，不论是哪一种，你只要过量了，其实一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没错，没错，像水喝多了也会不舒服啊。
所以就是大家要去掌握一下合理的比例，甚至我觉得，怡婷有不断跟大家强调的是说，我们平常在用餐饮食上面啊，这个酱料少一点点，然后口味上要清淡一点点，这才是最实际的，因为你就可以大大的避免很多加工品的，
对，跟一些调味料。
因为调味料一定多就是加工品的，
人工调味料现在都不分，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改变。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在刚刚讲说我们一般的饮食上面啊，钠的含量或刚刚讲糖的含量，我们自己也可以稍作留意一下，确实会不大习惯，但是吃久了你说不定也觉得说，哎，对啊，我以前怎么吃
这么咸，
对，这么咸我有同学真的吃好咸哦，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已经蛮咸，他居然说啊有吗，然后我们就觉得你舌头坏掉了吧
我身边也有，就是麻辣锅再加蘸酱，那个也是我朋友，对，
然后就会讲说 你不
够味啊，
他想说我们都会很好奇说那舌头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其他人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刚刚好了，你怎么还觉得说这样没问题。
对啊，所以每个人口味真的可以培养。
嗯，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并且尤其是说如果你们一家人大家比较常一起用餐的话，大家一起调整的话
那很棒。
对对 对, 對，就是也许是家里没有开火，我们口味上慢慢去做一些减量啊，调味上去做一些减量，也许大家在用餐上面啊，不只是吃得开心，也可以吃得更健康哦。那今天的心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跟我们分享哦，吃出好胜利哦。那非常谢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谢谢怡婷，
谢谢薇薇，谢谢大家。
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育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陪伴大家。有的时候聊一些艺文资讯哦，当然关心健康也很重要，尤其是刚刚提到肾脏这方面哦，台湾人啊都要小心跟注意了。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周末时光好好把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如果要外出的注意天气跟环境哦，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气候多变嘛。夏天有时候大暴热啊，有时候又什么台风下大雨啊什么的。如果是开车族的朋友，更要小心注意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薇薇，下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一样和你在生活补给站空中相会。
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永远不退缩。小看我，别问我有几两重，风在风雨在梦，我会站着像英雄，脚踏一阵风，肩上扛着一条龙，任你笑我做梦，就算难过也不痛，把伤心的碎片抱一抱带走，回家慢慢念好再来，我会让你拍拍我的肩膀说看不出来。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滴滴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分操环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分操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金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这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